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的这两节圣经。腓立比书是一卷充满喜乐的书，弟兄姊妹读过腓立比都知道，在这卷书里头有很多时候提到喜乐，圣经的学者说有16次有这个喜乐，或者有时候是用名词欢喜，有16次。那四章圣经呢，16次，差不多每章都提到4次，所以常常讲到喜乐。腓立比书是紧接着在以弗所书后面，排在这个圣经里头的次序呢，是在以弗所书的后面。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圣经里头各卷书不是按照他写作的时间来安排的，是按照他属灵真理的次序来安排的。那这样的话呢，以弗所书以后就是腓立比书，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弗所书呢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看见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从创世以前他怎么拣选我们，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罪能得到赦免，能得到救恩，怎么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要向着他的旨意而去，这是讲到一个神永远的旨意。那腓立比书呢是讲到接着他后面就讲到基督徒的正常生活，你有了救恩，你得到神的救赎，你在还没有见主以前，你怎么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把这个救恩活出来，那这个就是腓立比书所要说的。以弗所书呢是讲到救恩的奥秘，腓立比书呢讲到救恩的生活，这两个方面呢都不能够有重的一面或者是轻一面的，都二者呢都是要兼顾的。你单单得到救恩说很好了，现在我罪已经得到赦免了，神也应许给我永生，我没有问题了，我已经拿到进天国的门票了，那么其他时间呢我就不管了，那这样的话就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叫我们得到救恩的人呢要好好的活在今天，能够把神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救恩活出来，那我们这样的话就不会浪费我们一生的时间。所以腓立比书呢就是讲到这个基督徒的正常生活啊。我们看到这腓立比书一共有四章，第一章呢可以说是讲到是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怎么在难处中间它有平安，怎么有难处中间它有喜乐。第二章圣经呢就讲到一个谦卑更顺服，它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榜样，就是它本来是跟神是同等的，但是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倒空他的自己，成为这个奴仆的样式，来到世间做一个人有人的样子，那么他就存心谦卑把自己献上，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用他的谦卑，基督徒也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的榜样，有了谦卑的榜样要顺服。所以第二章呢就讲到谦卑跟顺服。那第三章呢就是要讲到这个敬虔跟公义，我们有了认识神了，我们有了救恩了，神这么爱我们，拣选了我们，叫我们能得到他永生的福气，那我们就要敬虔，就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他，来爱他，来跟随他，而且在世上能够过一个公义的生活。到了第四章讲了什么呢？知足跟谦让。教会中间有分歧，为什么呢？因为中间我们不知道怎么谦让那么需要学习谦让，然后呢最后要说到知足，要知足，这基督徒中间生活中间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这个知足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呢真正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要看基督徒，我们看世上的人很多都不知足。你就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知足吗？他们在旷野里头40年，神给他们定个什么罪呢？发怨言。他们出了红海，在旷野里头这几十年，他们常常是发怨言。他们忘记了过去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怎么吃苦，怎么做奴隶，怎么做苦工。他们把这都忘了，来到旷野里头他们就发怨言了，天天吃玛纳没有味道，不像在埃及的时候有葱啊，有蒜啊，有黄瓜，有各种有很调味的东西，太平凡了，太讨厌了，天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我们今天要是每顿都给你吃一样的东西啊，可能你不需要一年，可能你一个礼拜你觉得很烦了，每天都是这个饭，每天都是个馒头，每天都是这个菜，太过无味了。就发怨言，就什么，他不知足，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神给他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在埃及的时候你吃点好的东西，吃点黄瓜葱韭菜，那这个又算不得什么呢？但是你要知道在埃及的时候你连命都没有了，你还出了旷野有了命了，你还讲究什么呢？他不知足。所以在今天我们要从腓立书第四章刚才读的经文，也可以扩充到这个第四章的下半章，一同来看一看保罗的知足。保罗不是光讲一个道理，他乃是以他自己作为一个榜样啊，来说到他自己的经历。那这一部分呢，我们给的信息呢分两部分，一个是保罗他所达到的境界，什么知足，这是他所达到的。第二部分我们要看一看他保罗怎样的达到这个境界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保罗的身上学习到神要给我们学习的功课。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这卷重要的书最后讲到知足，给我们想的话知足好像不太重要，好像是就不是需要用这么多的篇幅来写的。那为什么保罗要写到知足这个事情呢？因为他在这个出来传道以后多次的得到这个腓立比信徒给他的供应，不管他是在腓立比的时候或者他离开腓立比到各地方去传道的时候，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很有爱心，常常差派弟兄姊妹把保罗所需要的送到他很远的地方去。这个地方腓立比书是在保罗在罗马监狱写的。腓立比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离开罗马也很远的地方，就是在现在这个希腊或者马其顿这个地方。所以就在这个地方他也收到在这个腓立比的圣徒给他的供应。那么他写腓立比书的目的呢，除了讲到基督徒生活以外呢，其中他着重要想表示的就是他要谢谢腓立比弟兄姊妹。一般人我们得到这个别人的礼物以后我们都会表示谢谢，比如说很简单，你给我东西谢谢完了。可是保罗觉得呢，单单的心里说谢谢你们给我的礼物，他觉得还不够表达他内心的感激。因为你要想从腓立比到这个罗马要花好长时间，走水路走陆路走陆路，一直要很远才到这个罗马的监狱。而且那个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有飞机有汽车，很快就送到了。而且那个时候的钱呢，你也没有什么汇票，你也不能打个电报电汇 多少钱给保罗也没有办法，怎么要带着这些钱要走这么多的路要送到他那去，这不单单是一点礼物，更是表示弟兄姊妹对他的爱。他说不能用谢谢两个字就是算表示他自己的心的，他要表示谢谢，但是呢他又害怕他讲的太多讲的不合适，又让别人会误会，哦，你保罗就是靠着我们，保罗也不能说若是没有你们啊我就没法活了，那这样一说的话好像你不是依靠神你是依靠人了。他又要说谢谢，又要表示基督徒的生活呢是依靠神的，不完全不是依靠人，人给我们的东西也是神借着人给我们的。所以他可能想了很久，就用了很大一个篇幅，差不多用半章的圣经讲到他谢谢里面这样的意思，既不失去对人的感激，也不会说让人误会他保罗是要靠着弟兄姊妹才能过生活，所以他就在这地方呢要讲到知足，讲到知足的话，那么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怎么在保罗的心中一直在做的工作。保罗所达到的境界就是知足啊，两个字，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知足是什么意思啊？知足就是自我充足，知足的意思就是不受外面的环境的影响，不管是穷或者是富，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他都可以知足，就是不受环境的影响，他不为明天而忧虑。刚才唱的诗歌就说了，他知道主每天都看顾他，所以他不为明天忧虑，他就是不受的环境的影响。知足呢我们认为是安于现状，现在你是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你不要期望能更好，更能够好的情况，你现在的生活困难你知足吧，你不要想它将来你会很有富有，你不要想太多，你安于现状。但是圣经的知足呢不是叫我们安于现状，乃是叫我们不受这个现在的环境的影响。如果你现在的生活比较困难，不是叫你神不是意思叫你一直受这么困难，你如果有用合法的手段用合法的方法能够改善你的生活，那么这个是神是喜欢的。他不是说今天我一个月能够挣这么点钱我就好了，知足，什么东西都不想了，就靠这点钱就行了。你可以想办法怎么改善你的条件，可以更有更多的收入，使你的家庭使你的孩子可以生活得更好一些。所以这个知足并不是神不是叫我们安于现状，那么知足呢就是意思就是不要让环境来影响我们的情绪。环境好了你就里面就很知足就很高兴，环境差一点那么你就很埋怨了，这个就是说你不要让这个环境来影响你的情绪。我们的情绪常常一般的我们都受到这些的影响外面的影响，你看现在过去的天气好了，夏天天气好了，这些人看见他都会说啊天气很好，大家都很高兴。现在开始下雨了，一看见的话哎呀怎么又下雨呢，一天下不停，现在可能下一直要下几个月了，所以他就觉得这情绪就低落了，这个人这情绪啊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好像我们我自己我不太觉得啊，但是这个西人呢他们特别的对天气，天气好的时候一说话的话他是很高兴，一下雨的话他们就很难过，这就是受到情绪的横回波动，所以保罗说呢这个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就是知足不是单方面的，不是好的环境我就知足了，不好的环境我就不知足，它不是单方面的。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出贫贱卑贱，也知道怎样出丰富，卑贱好丰富也好，底下说呢，饱足也好饥饿也好，吃饱也好饿肚子也好，还有呢或者有余很富裕，或者缺乏贫穷，他说我都可以我随时随在就任何的环境我都得了秘诀了，我都能知足。如果我们把这些圣经再扩大一点，就是无论是在健康或者疾病我都可以知足，无论是这个环境好环境不好我都可以知足，无论人对我好无论人对我不好我都可以知足。那么这个就随时随在，保罗说他得了秘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秘诀呢？知足的秘诀有没有呢？神要我们每个人都会知足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必须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有环境的控制。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神。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环境怎么样就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如果你有神，你虽然没有钱，但是你有神，你心里头就很安稳。虽然你在疾病当中，但是因为有神与你同在，你就知道神看顾你，你就可以里面就安心，就有平安，就能知足啊。所以保罗所达到的境界呢，就是因为他有神，因为基督住在他的里面，他就能够在不受环境的影响，他知道神所预备的是最好的。他在讲的知足的时候，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头写的，在关在监狱里头，他不是在很辉煌腾达的时候，工作很成功的时候说的，他乃是在监狱里头。一个在监狱里的人，他的情绪不受监狱的限制，他还能够超越这个环境，这是因为他知道他有基督啊。虽然环境很困难，但有基督在他里头，他就知足，他就喜乐。这就是保罗的秘诀，怎么样能达到这个知足这样的境界呢？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第一个怎么达到的境界，你要学习，要学的。因为知足不是人天性就有的，一定要经过学习的。保罗经过很多的学习，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你就看见保罗他为了身上的刺，他三次求主把这个刺拿开。这个刺是什么呢？也可能是疾病，也可能是其他的难处，叫他觉得很痛苦，觉得他很难受，觉得他影响他的服侍，所以他求主说把这个刺拿掉吧。但是神有没有听他祷告呢？保罗是为了他自己吗？可能他为了工作，所以他就求神你把这个刺拿掉，但是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啊，神不听他祷告，神反倒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虽然你有刺在身上，你有些很难过是过不去的事情，但神说我有够用的恩典能够把你带过来。所以他从这里面后来就不再求把这个刺拿掉了，他就感谢主。他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啊。保罗学习他一生中间他经过很多的患难痛苦，但是每一次的功都是叫他学功课。所以他到腓立比书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学知足是一个 说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两个字，知足。你告诉弟兄姊妹说你要知足，告诉我自己说我要知足，很简单，但是却是需要学习的，要学的。那知足的秘诀什么呢？在第十三节说的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啊、他要靠着加给的力量是谁呢？靠着基督，靠着主耶稣基督。那个基督在他的里面啊、能够靠着他。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我们的满足，都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不是把自己交给主，奉献给主，我们里头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喜乐，都能知足的。保罗说他是靠着主的啊，这靠着主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我们信他以后，我们就是跟他有生命的关系。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靠着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啊，所以这个生命的关系，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赐给我们每天的力量，叫我们能够每天能够依靠他，靠着他来活。所以说起来，什么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什么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不是说我觉知过了，我受了洗了，我在教会里头有我的名字，我就基督徒了。所以有时候我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是的，我是基督徒。我哪年哪月我受了洗的？对，这可以说是基督徒。但基督徒更重要的意义呢，它就是一个跟神有真诚的关系的人，罪得到赦免了。本来我们跟神是隔开的，我们想亲近神，我们不可能亲近他，神也不可能亲近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神的就有关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如果他是受过洗，也表示信了主，但是却没有神的生命，那这个严格说他还不是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的意思就是神的生命住在我们的灵里的里头人啊。这知足还要跟社会上有些宗教的苦修不一样的啊。有些宗教就提倡说，你不要去羡慕那世界上那些荣华富贵，你要四大皆空，什么都不要想，你就安于你现在的情形就可以了，苦修，跟世界隔绝。这个不是圣经上的这个知足，它不是叫我们脱开这个世界的生活，乃是叫我们住在世界中间，但是我们有神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有神的生命可以来生活在每一天的环境中间。为什么神要叫我们知足？知足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区别什么呢？就是他能够依靠神。不信主的人，还没信主的人，他没有东西可以依靠。他依靠他的儿女，儿女靠不住；他依靠他丈夫，丈夫有一天也靠不住；他依靠他的工作，有一天要失业；他依靠世界，世界都要过去。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但基督徒就是有依靠的，他可以依靠神。依靠神的目的就是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很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很受别人对我好跟不好就可以影响我好几天都不开心。但是感谢主，有基督在我的里头，他加给我力量。我好像一个小孩子，我没有力量来背负这个担子，但是神帮助我，给我力量，能够叫我背负这个担子。所以就叫我们这样的生活呢，把荣耀归给神。别人就看到同样是一个生病的人， 同样是一个得到很重的病快要离开世界的人，但是有一些呢就很安详，有一些就烦躁不安。所以一些护士说，有他在一个临终病房服侍的护士说，他愿意服侍这些将要离开世界的基督徒，因为他很平静啊，他知道去的地方是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但他最害怕给那些不是基督徒的有一点点痛就叫的护士都没法安心啊，所以他愿意服侍这些有基督徒的人。这就是神得到荣耀，不是他们能够做出来，是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他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力量，能够承受各样的困难和病痛啊。那么就是叫我们呢在这个能够荣耀神。还有一点呢，知足的意思呢，就是要平衡这个我跟基督的关系。这个地方十三节说的特别好，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这句话里头弟兄姊妹你看到有没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还有呢那加给我力量是谁呢？他是基督，对不对？所以这个知足呢不是一方的单方面的，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我，一个是耶稣基督，他我跟他的关系，你要把这个我跟他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够知足。神的意思没有叫我们完全没有我什么都不管那是有什么贫穷啊生病啊那都是主的事情我不管他会管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也不是说我什么都他就全靠他，也不是全靠我这方面呢就是保罗说呢，就是要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啊，就是我跟他的关系，我们不可以偏重一面也是两方面都要能够讲到。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读到这些圣经，也用这些圣经在一个聚会的时候讲到知足的问题他就先念了这段经文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读完这段经文以后，他好像就成为另外一个人了。他就说了，就保罗说他说这个传道人跟这个保罗就说，慢慢且慢且慢，保罗你刚才说的我没有听清楚。保罗说我凡事都能做，这个传道人就说了，保罗你这话未免太夸张了吧，难道你是超人吗？什么事情都能做吗？保罗说我不是超人啊，但是我凡事都能做。那这个传道人继续就好像是问保罗一样的把他过去说的话他都说一遍过去你不是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吗？那个时候你很谦卑啊，怎么这个时候你那么狂傲，我凡事都能做。这个最后保罗还说，我凡事都能做那是因为我靠基督的缘故我靠基督我凡事就都能做这个传道说这样我才明白了，原来你里面呢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你，一个还基督的，所以你就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凡事都能做呢，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呢，耶稣基督，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当然靠着保罗他做不到，当然靠着基督，如果保罗不配合的话也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因为保罗靠着耶稣基督，他就凡事都能做。这句话，这保罗说的话，其实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中间的事情，也可以应用到教会中间服事的事情。比如说我在教会里头 觉得要请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做点服事，好不好？你来领唱诗歌。他说不行不行，有些人说不行不行，我没有这恩赐，我没有这恩赐，你找别人吧。你再跟他说，他也不肯接受，因为他觉得我不是啊。所以这样的话，有时候你在工作中间，在施工中间，有时候你就很难安排了啊。那么其实呢，每一个在有生命的人，都可以靠着基督，神都会把一点的工作、一点侍奉来加给你。可能你在给你的时候你不会，或者你会的一点点，但是呢，如果你能靠着基督，你能够学，那么慢慢的你就会了。我想到我自己的话，来到加拿大以后，有一次的话，有一个牧师跟我说，我们现在要开始在加拿大做一点像大陆的福音的广播，我们没有人，要想你，要请你来做这个福音广播的工作，加入我们的团队来一起做，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几个人。我说不行不行，我刚跟说别人一样的，不行不行，这个不行的。我在学校里学什么机械工程，摸这个机械可以，但是要说这个传播，要讲话，要做节目，我不行不行。他说你不要推迟，你好好祷告。我说我更不行什么呢？我不是标准的普通话，我是上海口音，这个做节目不行的。他说试试看，你先录一个节目，录完以后我们把它寄到这个香港的总部，叫他们听一听，如果他们说可以，那你就可以了，如果说不可以，那就算了，那我们这个事情就算吹掉了。然后我说那试一试嘛，那也可以，我就试了一下，过了一两个礼拜回来说，香港那边说可以，这下我就没法退了，那我就硬着头皮就接受下来了。接受下来呢，真是要刚才圣经说了，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我要来做了，来做了。怎么做呢？没有法进学校，没有人教，就自己一面祷告一面的做。那么也有做了几年，后来因为教会的事情比较多了，我就把这工作就退出来。慢慢我就学会了，也做了一些节目，也做了一些广播，能够从加拿大把这做好的录音送到离大陆比较近的发射台，他们就把这个信息给发射到全国中国各个地方去。所以我从这里呢我就学到了，我开始一点都不会，后来是不是都会了呢？也不是都会，也是学习的一点点学，一点点有点进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知足，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多学习，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难处，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不知道你对现在你的遭遇有什么不能够接受的地方，或者你心情很烦躁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借着神的话来刚强我们，也像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不需要你信很长时间才能做到这一点，你在就是你刚信的，你也可以开始来学习，让我们做一个知足的人，一知足以后你就有喜乐。所以我们怎样能够在这方面来应用呢？就是我们要借着祷告啊，除了祷告求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来学啊，不管你是在教会领诗，或者在教会讲道，或者在教会里头做一些事务的服事，都是要靠着主我们来做啊，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要学习，这样的就可以看见一点一点的，能够都能够学会。很多弟兄姊妹都说强调的恩赐，我有恩赐我就可以做，我没有恩赐我就不能做。恩赐好像很神秘，其实不是的，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你能够好好学的话，慢慢的恩赐就会增加了。你不学的话，你一直停留在原来的地方，永远都是一样的，你不会，一直永远不会。所以我们祷告主，主啊，都是你要我这样的服侍，我就愿意把自己放上，求你加力量给我，那我能够在这个服侍方面能够逐渐的明白，逐渐的进步。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很好的多花点时间跟主有交通，跟主有相交，不断来追求他，我们的生活，我们跟主常常有的来往。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主一直在我们身边，他可以加我们力量。那么第三方面，我们也要学习知足呢，也要学习过一个简单简朴的生活，就是不追求那些世界上的人认为是最好的东西，不追求那些名牌，不追求那些名车，只要能够在神量给我们的情况之下，我们好好来利用，来荣耀主，这就是我们渐渐的我们就学会了。但愿主赐福给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学习。中国人有句古话，有句话说是什么？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那我们是这一天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学生。这个你开车去考这个执照的话，当你入试通过，给你个什么牌子 ？N 是吧 ？Learner 啊，或者 L 啊，学习。我们一生中间都是背着一个 L 的，都是在学的。你要学就有进步，你不学就停止不前。这是神给我们借着保罗给我们说的话，但我们都能够来学习。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
谢谢徐长老带来的信息，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会都学会这个知足的功课，然后这个学会知足才是我们的幸福。那么还有最